其实，云天明跟程心的交往很少。大学四年中，他们单独在一起交谈也就两三次。那是一个凉爽的夏夜，云天明来到图书馆楼顶上，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，来的人很少，可以独处。雨后初晴的夜空十分清澈，平时见不到的银河也显现出来。
真像牛奶洒在了天上。
云天明循声看去，发现程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旁边。夏夜的风吹拂着他的长发，很像他梦中的景象。然后，他和程心一起仰望银河。
那么多的星星，像雾似的。
云天明感叹道。程心把目光从银河收回，转头看着他，指着下面的校园和城市说：
你看，下面也很漂亮啊，我们的生活是在这儿，可不是在那么远的银河里。
可我们的专业不就是为了到地球之外去吗？
那是为了这里的生活更好，可不是为了逃离地球啊。
云天明当然知道程心的话是委婉地指向他的孤僻和自闭，他也只有默然以对。那是他离程心最近的一次，也许是幻想，他甚至能感觉到他的体温。那时他真希望夜风转个方向，那样他的长发就能拂到他的面庞上。四年的本科生涯结束了，云天明考研失败，程心却很轻松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，然后回家了。云天明想尽量留在校内久一点，只是为了等程心开学后再看到他。宿舍很快不能住了，他就在学院附近租了间小房子，同时在市里找工作。投出无数的简历，一次次面试都失败了，假期也不知不觉过去。云天明来到学校寻找程心的身影，但没有见到他。小心翼翼地打听后得知，他和导师去了本校在航天技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分部，远在上海，他将在那里完成自己的学业。而正是这一天，云天明居然求职成功了。这是航天系统一家航天技术转民用的公司，由于刚刚成立而大量招人。云天明的太阳远去了，带着心中的瑟瑟寒意，他走进了社会。案二，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是，请按四键；否，请按零键。
刚参加工作时，他有一阵小小的惊喜，发现与学校中那些锋芒毕露的同龄人相比，社会上的人要随和许多，容易交往。他甚至以为自己要走出孤僻和自闭了。但他在帮卖自己的人数过几次钱后，终于发现这里的险恶，于是怀念起校园来，并再次远离人群，更深地缩进自己的精神窝壳里。这对他的事业自然是灾难性的， 即使在这样新兴的全民企业，竞争也很激烈，不进则退。一年又一年，他的退路越来越少了。这几年间，他谈过两个女朋友，都很快分手了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心被诚心占据着，对他来说，诚心永远是云后的太阳，他只求看着他，感受他的柔光，从来不敢梦想去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。这些年，他没有打听过诚心的消息，只是猜想以他的聪慧应该会去读博士。至于他的生活，他不想猜。他与女孩子交往的主要障碍还是自己的孤僻性格。他也曾一心一意地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生活，但困难重重。云天明的问题在于，他无法入世，也无法出世。他没有入世的能力，也没有出世的资本，只能痛苦地悬在半空。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，通向哪里，他心中一片茫然。但这条路突然看到了尽头。案四。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是，请按一键。否，请按零键。
他的肺癌被确诊时已是晚期，可能是被之前的误诊耽误了。肺癌是扩散最快的癌症，他已时日无多。走出医院时，他没有恐惧，唯一的感觉是孤独。之前的孤独虽在不断预计中，但被一道无形的堤坝拦住，成一种可以忍受的静态。现在堤坝溃绝了，那在以往岁月里聚集的孤独像黑色的狂飙自天而落，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极限。他想见到诚心，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机票，当天下午就飞到了上海。当他坐到出租车里时，狂躁的心冷了一些。他告诉自己，身为一个将死之人，不能去打扰他。他不会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，就像一个溺水者拼命升上水面，吸一口气，再沉下去，也能死得平静些。站在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大门前，他进一步冷静下来，才发现，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，自己的确完全失去了理智。按时间算，即使诚心读博士，现在也毕业工作了，那就不一定在这里。他去向门岗的保安打听，人家说，研究院有20000多名员工，他得提供具体的部门才行。他没有同学的联系方式，无处进一步问询，同时感到身体很虚弱，呼吸困难，就在大门不远处坐了下来。诚心也有可能在这里工作。下班的时间快到了，在门口可能等到他，于是他就等着。大门很宽敞，伸缩栅栏旁一面黑色的矮墙上 镶刻着单位名称的金色大字，这是原航天八所，现在规模扩大了许多。他突然想到，这么大的单位是不是还有别的门呢？于是艰难的起身再去问保安，得知居然还有四个门。他慢慢走回原处，仍坐下等待着，他也只能等在这里。他面对着这样一个概率，诚心毕业后仍在这里工作，今天没有外出，今天下班会走五个门中的这一个。这一刻很像他的一生，执着的守望着一个渺茫的希望。下班的人开始走出来，有的步行，有的骑车或开车，人流和车流由稀变密，再由密变稀。一个小时后，只有零星的人车出入了。没有诚信，他确信自己不会错过他的，即使他开车出来也一样。那么他可能不在这里工作，或在这里工作今天不在单位，或在单位却走了别的门。西斜的太阳把建筑和树木的影子越拉越长，仿佛是许多只向他拥抱过来的怜悯的手臂。他仍坐在那里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。后来，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爬上出租车到了机场，如何飞回他生活的城市，回到栖身的单身宿舍。他感觉自己已经死了。安逸，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这是最后一次提示，是，请按三键；否，请按零键。
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？事实上，他不确定自己会有墓。在北京周边买一处墓地是很贵的。即使父亲想给他买，姐姐也不会同意，他会说活人还没住处呢。自己的骨灰最大的可能也就是放在八宝山上的一个小格子里。不过如果有墓碑，上面应该写来了，爱了，给了他一颗星星，走了。按三。在此之前，骚动已经在玻璃瓶的另一边出现了，几乎就在云天明按下死亡按钮的同时，通向安乐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一群人冲了进来。最先进来的是安乐指导，他冲到床前关闭了自动注射机的电源，随后进来的是医院领导，则干脆从墙根拔下了电源插座，最后是那名护士，他猛扯注射机上的软管，把他从机器上拉下来，同时也把云天明左臂上的针头拉了出来，使他感到左手腕一阵刺痛。然后 人们围过来检查软管，他听到一句如释重负的话，好像是说，还好药液还没出来。然后护士才开始处理云天明流血的左手腕。玻璃瓶另一边只剩一个人，他却为云天明照亮了整个世界。他是程心。云天明的胸膛清晰地感觉到了程心滴到他衣服上并渗进来的眼泪。初见程心时，他觉得他几乎没变，现在才注意到他原来的披肩变成了齐颈的短发，优美地弯曲着。即便在这时，他也没有勇气去轻抚着曾让他魂牵梦萦的秀发。他真是个废物。不过这时，他已经在天堂里了。长长的沉默，像天国的宁静。云天明愿这宁静永远延续下去。你救不了我，他在心里对程心说，我会听从你的劝告，放弃安乐死，但结果都一样。你就带着我送你的星星去寻找幸福吧。程心似乎听到了他心中的话，他慢慢抬起头来，他们的目光第一次这么近的相遇，比他梦中的还近。他那双因泪水而格外晶莹的美丽眼睛让他心碎，但接着程心说出一句完全意外的话，
天明，知道吗？安乐死法是为你通过的。
危机纪元一到四年，程心。三体危机爆发时，程心刚结束学业，参加工作，进入为新一代长征火箭研制发动机的课题组。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既重要又核心的地方。但程心对自己专业的热情早已消退，他渐渐认识到，化学动力火箭就像工业革命初期的大烟筒，那时的诗人赞美如林的大烟筒，认为那就是工业文明。现在人们同样赞美火箭，认为它代表着航天时代。事实上，依靠化学火箭，可能永远也无法进入真正的航天时代。三体危机的出现使这一事实更加明显，依靠化学动力建立太阳系防御体系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他一度有意识自己的专业面不要太窄，选修了许多核能方面的课程。危机爆发后，系统内各方面的工作都紧急加速， 曾久拖不决的第一代空天飞机项目也飞快上马。他所在的课题组同时承担了空天飞机航天段发动机的前期设计。程鑫的专业前景似乎很光明，他的能力得到广泛赏识，而在航天系统中，总设计师们有很大比例是搞发动机专业出身的。但他坚信化学航天发动机已是西洋技术，置身其中，个人和团队都走不了很远，在错误的方向上停止就等于前进。而他的工作意味着全身心投入错误的方向，这一度使他很苦恼。很快出现了一个摆脱发动机专业的机会，联合国开始成立与行星防御有关的各种机构。这些机构与以前的联合国组织不同，它在行政上由行星防御理事会 PDC 领导，但主要由各国派遣人员组成。航天系统抽调了一大批各种级别的人员进入这类机构。领导找程鑫谈话，说那里有一个岗位想调他去，担任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技术规划中心主任的航天技术助理。目前人类世界的对敌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地球三体组织这一渠道，试图通过他们获取三体世界的信息。但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，简称 PIA, 是直接以三体舰队和母星为侦察目标的情报机构，有很强的宇航技术背景。程鑫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工作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